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反攻传出捷报，收复东南部三个村庄。
白宫表示，中共从2019年起就持续在古巴设有间谍基地。
油罐车起火导致费城公路坍塌，可能需要几个月修复。
川普律师表示，永远不会接受认罪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美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95号洲际公路位于宾州费城的一处高架路段发生坍塌事故，起因是一辆油罐车在行经下方时发生起火燃烧。据法新社报道，宾州州长夏皮洛当天下午在记者会中表示，出乎意料的是，火势上方 I-95 双向的车辆都没有传出伤亡，但当局正努力查明高架桥下方是否有任何人受困于车中。这起事故发生在 I-95 位于费城东北部的路段。根据宾州交通局长的说法，这个路段每天通行的车辆约达16万次，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这场事故可能会打乱当地的交通，并造成一定的影响。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在社群网站推特也说， I-95 是载人载货的一条主要的干道，关闭路段将对这个城市和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州长夏皮洛则表示，火烧车事故导致上方 I-95 北向路段完全坍塌，南向车道则是结构受损。他预计要完全重建这一路段，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菲律宾马荣火火山11号晚上喷发，岩浆缓慢流出，当局紧急撤离半径6公里内的13000名居民。当局在当地时间今天早上8点说，因为火山活动加剧，危险区域扩及到半径7公里内，请当地居民准备疏散。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南约330公里处，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菲律宾火山学和地震学研究所上周发出警告，当局先紧急撤离半径6公里内的13000名居民。当局根据本次喷发发布等级3警报，最高等级是5。火山学和地震学研究所所长特雷西托说，过去24小时内，马荣火山发生21次微弱火山地震，260次落石崩塌。当局除了紧急撤离居民外，还疏散10000头周围农场的动物，包括受威胁的牛、山羊和猪，到危险区域外的饲养营地和避难所。
美国出现新型诈骗，歹徒使用网上几句可乱真的 AI 语言复制工具，假冒家庭成员来欺骗亲人。住在亚利桑那州的迪斯特法诺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救我，妈，救我。迪斯特法纳4月告诉当地电视台，问题不是那是谁，那就是他的声音，他哭起来就是那样。在美国等9个国家针对7000人的民调中，1/4表示自己遇到过 AI 语音诈骗或听过别人有类似的经验。这份由美国资安公司麦克菲实验室上个月发布的民调显示，70%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能分辨真假语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资讯学院教授法瑞德告诉法新社，因为现在制作高仿真的语音非常容易，网络上几乎无人能幸免，这些诈骗正广为流行。专家表示， AI 最大的危险是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让网络犯罪能有廉价又有效的技术来散播假讯息。
据英国媒体《泰晤士报》昨天披露，中国武汉的科学家在多年前就曾经和追求生物武器的中共军队合作。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前不久，借由结合世界上最致命的冠状病毒，制造出新病毒突变体。后来病毒却从研究室外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通过消息人士、资讯自由倡导者，取得并翻阅了几百份相关文件，并访问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勾勒出事发至今最为清楚的事件样貌。 泰晤士报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早已经着手寻找2003年 SARS 病毒的源头，吸引美国通过纽约一个慈善机构投注资金。美国顶尖冠状病毒科学家还分享了先进的病毒操纵技术。然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中国南方蝙蝠洞里搜集到冠状病毒后，对病毒所做的实验风险越来越大。一开始，研究所还会公开研究结果，但是到了2016年，事件有了变化。研究人员在云南省墨江的一个矿井中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当地有些人死于跟 SARS 类似的症状，但中共当局并没有对全球示警，没有通报这些死亡事件。现在这种病毒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在疫情爆发前就存在的 COVID-19 的唯一近亲。
据乌克兰当局周日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俄罗斯部队手中收复东南部的三个村庄，这是本周发起反攻以来，基辅首都通报有村庄获得解放。路透社报道，在乌克兰第68列兵旅发布的一段未经查证的影片中，士兵们在一栋遭到轰炸过的建筑升起乌克兰国旗，并且表示那个地方是顿内茨克州布拉霍达特内村。乌克兰塔夫里亚军事部门发言人舍尔申在电视上说，反攻行动有了首波结果。他表示，布拉霍达特内村位于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之间，离大诺沃希尔卡村以南只有数公里。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副部长马里亚尔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军也已经一并收复下一个村庄马克耶夫卡，在南部前线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挺进300到1500公尺远。马里尔对外表示，乌克兰防守的方向没有失去任何阵地。
近日，一名美国公民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逮捕，并被指控犯下毒品交易罪，于10号首次出庭，全程被通过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转播。因涉嫌贩毒被逮捕的是在俄罗斯生活十多年的美籍音乐人李克，他曾经是俄罗斯抓住黑夜乐团的词曲创作人兼主唱。根据法院信息指出，李克涉嫌销售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毒品作用类似于可卡因和摇头丸。莫斯科一间法院下令把李克审前羁押2个月，在莫斯科被控生产或销售毒品，最重可能面临20年有期徒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末也证实了李克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消息，并说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官员出席了首次开庭。国务院发言人说，当美国公民在海外被拘捕时，国务院会尽快寻求领事探视，并致力于提供一切适当的领事协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说中共从2019年起就持续在古巴设有间谍基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彭博社知名记者古尔曼在最新一期的 Power On 通讯中预计，苹果公司将在2024年初推出采用 M3 芯片的新款13寸和15寸 MacBook Air。就像分析师和研究机构所预计的一样，苹果公司在2023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了15英寸版的 MacBook Air， 搭载10核 GPU 的 M2 芯片，配备 15.3 英寸屏幕。在推出搭载 M2 芯片的版本之后，苹果下一步预计将推出 M3 芯片的版本。M2 使用台积电的5纳米工艺，预计 M3 应该使用更省电的3纳米工艺。据古尔曼介绍， M3 版本的 CPU 和 GPU 的核心数量应该和 M2 芯片提供的相当类似。跟此前推出的 M2 芯片一样， M3 芯片也将会用于苹果的多款 Mac 产品，除了15英寸版的 MacBook Air， 预计还将用于13英寸版的 MacBook Air、 13英寸版 MacBook Pro 以及 iMac。 今年3月，古尔曼预计 M3 芯片最早在2023年底推出。
6月11日消息， 专注于企业人工智能模型生态系统研发的初创 AI 公司 Cohere 上周宣布，已经获得2.7亿美元的 C 轮融资，将有机会与 OpenAI 展开正面竞争。Cohere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戈麦斯称，AI 将成为推动未来10年的商业变革的核心。他表示，业界逐渐将生成式 AI 落实至商业阶段，许多公司正在寻求 Cohere 的帮助。下一阶段的 AI 产品和服务将彻底改变商业的未来。据悉，Cohere 公司的本轮融资由 Innovia 领投，英伟达、甲骨文、Salesforce Ventures 等其他公司跟投。目前，Cohere 公司的估值已达到22亿美元。Cohere 公司于2019年创立，通过云托管应用程序提供生成式 AI 模型。Cohere 公司的 AI 平台专为企业设计，通过公司现有的云环境，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近日，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已经决定把在中国的顶级人工智能专家调往加拿大，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微软的这个做法可能会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据知情人士透露，微软公司出于防御策略，在加拿大设立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应对美中关系紧张不断升级的趋势。这个被称为温哥华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顶级人才被中国科技企业挖走，进行有关 OpenAI 的 ChatGPT 的研究和开发。这项计划预计将包括北京微软亚洲研究院的20到40名专家。微软已经开始为这些专家申请前往加拿大的签证。据两名北京微软研究院的专家说，他们最近收到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工作邀请，但是他们拒绝了邀请，准备前往加拿大。北京微软有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尤其是从事机器学习的人，存在一定的风险，中国公司可能会挖人，或者雇员可能会受到骚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上周《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共正在和古巴达成一项协议，在当地建立一个电子窃听站。白宫十号回应说，中共至少从2019年就已经开始在古巴设有间谍基地，并在全球扩大它的情报收集范围，并指出，中共在古巴设立间谍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现在才有的发展。请听报道。
根据白宫周六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共在古巴建立间谍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新的发展。白宫表示，近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描述的安排与白宫的理解并不相符。上周四，《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共和古巴已原则上达成协议，在古巴建立一个电子窃听站。知情官员透露，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北京计划向长期陷入经济困境的古巴支付数十亿美元。当天，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在第一时间驳回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报道不够准确，但拒绝详细说明不准确的内容是哪些。周六，白宫在发出的声明中说，当拜登政府于2021年1月上任时，官员们就听取了有关中共扩大其全球军事和情报存在的简报，包括在大西洋、拉丁美洲、中东、中亚、非洲和印太地区的项目，其中包括古巴的情报收集设施。这些设施已于2019年升级，他们在情报记录中都有详细记载。一位官员表示，中共政府将继续加强其在古巴的存在，美国也将继续努力破坏他们的活动，并指出北京在古巴的活动持续面临挑战。白宫声明表示，我们认为中共当局并没有完全达到他们希望的程度。此外，知情人士透露说，最近几周有关中共和古巴计划的报道出现在机密情报报告中，这一报告由分享给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外界不知是否因此让媒体更加揣测中共在古巴的发展。而白宫在声明中称，美国已采取外交行动来减缓中共政府在古巴和世界各地的行动。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海岸约100英里，可 可以窃听在东南部地区的美国军事、商业和其他通信。那里还有数十个美国军事基地，如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总部都位于佛州坦帕市，而美国南方司令部则位于佛州迈阿密。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英国首相苏纳克将在伦敦科技周开幕演说中誓言掌握人工智能 AI 契机，全力发展 AI 技术的微软更准备将其旗下顶级 AI 专家从中国调至加拿大，以防被中国挖走。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拜登政府已经对高阶人工智能所需的芯片寄出了相关的措施，请听报道。
英国伦敦科技周将在6月12号到16号举行。路透社报道，根据首相办公室公布的预先摘录，英国首相苏纳克将在开幕演说中指出，科技的构造板块正在转变，英国必须快速行动，不只是要保有世界科技重镇之一的地位，还要更进一步成为全球最好的科技企业开展、成长及投资国家。与此同时，据伦敦金融时报6月10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决定将在中国的顶级人工智能专家调往加拿大。知情人士称，微软公司出于防御策略，在加拿大设立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顶级人才被中国科技企业挖走，进行有关 OpenAI 的 ChatGPT 的研究和开发。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
中共的这样的国家来说，它是很积极想要去应用这个人工智慧来做社会控制的。微软做这个动作是非常恰当，不过呢，虽然说来得有点晚，但其实是好事，因为像微软可以说是中共整个资讯科技界的黄埔军校，微软研究院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包括现在这恶名昭彰也被美国制裁的商汤旷视科技的高管哦，都是从这个微软中国研究院所出来的。中共那或者是其他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他们的确有一些一定的技术能力，不过还好就拜登政府已经对这种高阶的这种人工智慧相关晶片呢，已经去年十月寄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措施。
苏纳克也意识到科技发展潜在危机，将在周一表明需要安全发展科技，希望英国未来不只把握智慧，更是全球 AI 安全规管的典范。苏内克在上周访问华府期间曾表示，英国将在今年稍后举办一场全球 AI 安全峰会，以考虑 AI 的风险，并讨论如何透过国际协调行动来减缓风险。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欧婷播报。
针对当前拜登政府对川普起诉一案，《华尔街日报》上周五发表一篇社论提到，对美国民主来说，司法部对川普的起诉令人担忧，因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联邦政府的起诉权用在总统的对手身上。请听报道。
上周五，《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提到，就目前对美国而言，拜登政府对川普的起诉令人担忧，因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联邦政府的起诉权用在总统的对手身上，这也形同让白宫打破了某种权力封印。社论表示，司法部就机密文件案对川普提出的指控比流氓纽约检察官做的要严重得多，前者将未来几年内搅动2024年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华尔街日报所指的流氓纽约检察官指的是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三月指控川普犯有34项一级伪造商业记录重罪。华日在之前的社论中认为，这个起诉的法律基础十分薄弱。而调查机密文件案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上周五在一份简短声明中照本宣科地宣布了对川普的起诉，当天没有其他司法部的官员出席记者会。史密斯对川普共提出37项指控，其中31项罪名指川普违反了间谍法，并故意保留国防信息。华尔街日报表示，间谍法是古老且很少执行的一个法律，但起诉书从未提及总统记录法，允许总统在离任后有权访问机密和非机密文件，以及法律允许总统与国家档案馆进行出于善意的谈判。社论认为，起诉书假设川普无权拿走任何机密文件，检察官史密斯回避上述要点是令人震惊的，而且在法律应用上也存在问题。 当川普面临起诉后，仍然继续进行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与此同时，他的律师阿里纳哈巴在周日向福克斯周日新闻的主持人香农布里姆表示，川普不会就处理机密文件的联邦起诉接受任何认罪协议，而川普本人也于周六也表示，即使他面临起诉，他仍将继续竞选总统。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欲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抗中共影响力，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约最大空演今天在欧洲举行，25国上万人参与。
美国想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抗中共影响力。
国务院重申美国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中国极端天气，十多个粮食生产区大面积受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将在欧洲举行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军部署演习，向盟邦和俄罗斯等可能威胁展现团结。法新社报道，以德国为首的空中捍卫者23演习将持续到6月23号。将有来自25国约250架军机参加演习，包括日本以及正在申请入会的瑞典。多达万人将参加这场旨在加强协同作战能力和备战的演习，强化在北约领土城市、机场或港口遇袭时对无人机和巡弋导弹的抵御。德国空军首长格哈兹上周宣布演习的时表示，2018年就在构想空中捍卫者23计划，部分是为回应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但这次演习并不针对任何人。美国驻德国大使葛特曼表示，这次演习无疑将展示我们盟军的灵活度和敏捷性，并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传递信息。
自从去年9月份以来，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为了挽救跟六个大国的核协议而进行的几个月的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周日说，如果伊朗的核基础设施保持完好无损，就德黑兰的核项目跟西方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哈梅内伊这番话是在德黑兰和华盛顿否认他们即将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的报道几天后做出的。根据这份协议，德黑兰将遏制他的核计划以换取制裁解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拒绝就哈梅内伊的言论发表具体评论。他重申拜登政府的立场，就是美国承诺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认为外交是在可验证和持久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但总统也明确表示，我们没有从谈判桌上删除任何选择，暗指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上个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说，在和伊朗的争议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有限，包括重新安装德黑兰去年下令拆除的2015年协议中最初安装的一些监测设备。
美国禁止进口中国激光打印机制造商纳斯达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原因是该公司涉嫌在中国新疆地区使用强迫劳工。纳斯达是美国利盟国际的控股股东。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从下周一开始，纳斯达及其在中国珠海的八家子公司的产品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因为这些公司参与了针对受迫害群体成员的商业行为，包括维吾尔族人。美国已经通过去年生效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采取了一项执法行动，试图从企业供应链中消除与强迫劳动有关的商品。专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称， 上周五的行动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表示与强迫劳动相关的商品仍在进入美国市场。该委员会敦促加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法。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 Chris Smith 和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 Jeff Merkley 说，美国消费者不应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资助中共的种族灭绝行为。
对于川普近日遭到联邦刑事起诉，指控他卸任后非法带走机密文件一事，最新的民调显示，有 47% 的美国民众认为这项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他在遭到起诉后的民调仍然居高不下，有 61% 的共和党支持者可能会在2024年总统大选时投票给川普。根据9号公布的起诉书，川普遭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寓所非法持有美国核子和国防机密文件，遭控38项罪行。司法部指出，川普在2021年1月卸任时带走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等高度机密档案。对此，国会山庄报引述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易普索集团周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指出，47%的受访者认为对川普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37%则不这么认为，16%的民众表示不确定。另一方面，80%共和党支持者认为这项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只有16%的民主党支持者同意这一观点。川普10号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向支持者公开发表演讲时也说，这起起诉毫无根据，他是因为竞选下一任总统才遭到起诉，这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猎巫行动，并且予以谴责。
近期，中国黑龙江、河南、山东等10余个粮食主产区都遭遇了冰雹、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对11号下午，重庆市多地发生雷雨、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根据官方的消息，这次冰雹造成的部分农作物受灾。6月10号，强对流天气产生的冰雹天气，导致辽宁大连瓦房店市多地农作物受灾，受灾面积14,300多亩，损失预估达2亿元人民币。中国有13个粮食生产区，分别为黑龙江、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河北、吉林、安徽、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和辽宁。据媒体报道和各地民众上传的视频显示，上述粮食主产区近期普遍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大面积的受灾。中共应急管理部6月7号公告，5月份全国发生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20个省区市、265个县遭受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11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封王后表示，赢得第23座男子大满贯冠军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并且暗示将追逐1969年后第一个男子单打年度全满贯。年度全满贯是指在同一年横扫所有网球4大满贯赛事。男子单打目前只有美国的巴吉和澳洲传奇拉福完成过。36岁的德约科维奇击压年仅24岁的路德，他11号以7-6、6-3、7-5直落3局封王，超越西班牙好手纳达尔的22座大满贯金杯纪录，成为法网最年长的冠军，也是唯一一位至少3次赢得所有4大满贯赛事的选手。2016年、2021年两次在法网封王的德约科维奇，当天3度夺冠后，世界排名也将重回第一，挤下他在准决赛击败的西班牙小将埃卡拉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想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抗中共影响力，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本周， 市场聚焦即将于周三公布的美联储六月利息决策会议。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显示，美联储六月份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为 71.2%， 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28.8%。 但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在6月13号到14号的会议前仍有意见分歧，少数委员会成员仍在推动连续第11次升息以对抗通胀。在美联储自去年3月以来连续升息10次后，美国通胀并没有回落到 2% 的目标，加上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这或许意味着美联储抗击通胀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简单来说，即使美联储6月份的会议上宣布暂停升息，但仍然可能会对市场做出鹰派指引。美国银行界认为，到目前为止，经济还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央行的政策出现错误，但银行业认为，最有可能的是，有些事情必须破裂，通胀才能充分降低。
知情人士透露，瑞银最快本周一完成瑞士信贷收购案，将对银行家实施严格限制，包括禁止来自高风险国家的新客户以及复杂的金融产品。在瑞银高层设定红线的情况下，瑞信员工将被限制一系列的活动。金融时报报道，被禁止的活动包括接受来自利比亚、俄罗斯、苏丹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客户，以及在未经瑞银经理批准下推出新产品。乌克兰政客和国营企业也将被拒于门外，以防止潜在的洗钱活动。相关禁令由瑞银法遵部门制定，旨在降低交易风险。瑞银董事长凯勒赫上个月谈到聘用瑞信员工时表示，该行担心文化污染，将对即将进入瑞银的员工设定一个非常高的标准。瑞银设定的红线涵盖11项金融风险和12项非金融风险，其中多项内容直接影响瑞信业务。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入新篇章，继贵州、昆明等地哭诉没钱还债后，由于财政困窘，广西当地发改委官网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意见，内容提及将按照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由国企自行负责清理处置，政府不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广西的这个举动等于摆明政府和城投公司划清界限，剥离城投公司和地方政府融资的联系，也就是不认账，成为第一个与城投债划清界限的省份。一旦城投债违约炸开，不仅冲击地方金融机构，也将影响购买相关理财商品的民众。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了抗衡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拜登政府表示，美国准备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将在周一举行一场特别会议，向成员国说明美国重返组织的计划。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上周已向教科文组织递交了一份信函。主管管理与资源的副国务卿理查德·维尔玛称，在这封6月8号的信函中，提出了美国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的计划。美国新闻媒体 Axios 表示，根据他所获得的一封电邮，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雷·阿祖莱将于周一举行一场特别会议。一位消息人士称，阿祖莱召集会议是为了向成员国说明美国重返组织的计划，并要求他们同意在7月举行一次特别大会，欢迎美国的决定，并批准重新加入。消息人士还表示，美国希望重返教科文组织并立即开始偿还债务，是为了在11月举行的选举中竞选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席位。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是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这主要是为了对抗中共政权对该联合国机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目前尚不清楚国务院提案的细节。此前，美国因拖欠会费欠下了该组织一大资金。不过，今年早先，美国政府已预留了 1.5 亿美元的预算，用于支付重返教科文组织的费用。在过去的40年里， 华府和教科文组织的关系一直很不稳定。今年三月提交下一财年预算时，副国务卿约翰·巴斯说，政府认为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有助于华府在全球范围内与北京竞争，因为中共政权正向联合国组织投入大量资金。巴斯说，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与中共在数字时代的竞争，从我的角度来看，为了一系列清晰的利益，我们不能再缺席制定科学技术教育标准的关键论坛之一。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尽管佛州于今年7月1号起将禁止包括中国籍民众在内的外国个人购买土地或不动产，但目前佛州和德州仍是许多华人视为最理想定居地的两个州，同时对于当地比较保守的政治环境并不会感到不适。请听报道。
上个月，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已经签署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被认为是全美国最强而有力的一项立法之一，以阻止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包括禁止中共购买佛州土地，阻止佛州政府设备使用中共相关的应用程序，以防止到中国共产党影响到教育系统。与此同时，法案限制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的民众购买该州军事基地或关键基础设施周围1英里内的土地，而中国籍民众则是在全州范围内的土地、房产都会被禁止购买。除了佛州，近期德州也在推动相关立法，不过德州这一相关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法案在上个月底的表决中没有获得通过。外界目前尚不清楚德州在未来是否会继续推动相关禁令的立法。尽管禁止购买房产的禁令在华人圈引起部分波澜，但佛州或德州仍然是华人移居的首选之地。德州奥斯汀市的一位华人房屋中介告诉美国之音，从疫情期间开始，来奥斯汀买房的华人就络绎不绝，许多人专程从硅谷和西雅图等地飞来，一周之内就会看20-30套房，一定要签下满意的购房合同之后才会离开。也有人仅仅在网络上看了照片之后就决定买房，甚至豁免了房屋检查等程序，遇到心仪的房源还会加价20%-30%。随着贷款利率的不断增加，该业者表示其他族裔对购房的渴求都有所下降，不少人持观望态度，但华人和印度人买房的热情依然高涨。今年以来，他每天都要接待数名华人客户，不少都是大学毕业后刚搬来奥斯汀地区。他表示，我身边的华人中介也都是在高负荷运转，显示华人的购房需求真的很强。另一名崔凯博士也告诉记者，身边的中国人对于购房的执念还是非常明显的，而政治立场的考量则相对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在解决了绿卡等身份问题之后。他说，生活舒适度的考虑还是很重要，大家去佛州、德州考虑的也是工作机会和生活环境等问题，而不是和政治挂钩。目前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他坦诚，如果在佛州或德州获得好的工作机会，他也会搬过去，因为在那里生活会更加舒适。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